聊投资，
讲故事，
画虎烂。
我是 Tisa， 欢迎来到交易室。不小心又拖稿了三个月，没办法，原本有一些规划呢，想说把这些都完成了再来更新，结果遇到一堆状况，搞得原本的规划也没有完成，要更新的也没更新。先跟大家说声新年快乐，最近不管是股市还是币圈行情都很好，看到蛮多人都挺开心的，恭喜所有有赚钱的大家。同时也提醒一下，行情好的时候波动也很大，还是要注意一下风险，不然没赚到钱还多赔钱。在这种随便乱做都能赚的牛市环境，觉得靠北的感觉就会放得更大，这时候就更容易犯错，所以还是要照规划执行比较妥当。今天这一集呢，主要是要讲现象跟讯号的差别，其实背后要跟大家讨论的是交易当中的因果关系跟相关性。刚开始接触交易的人很容易遇到一个状况，就是会把指标或是 K 线形态排列组合，发现找了几个成功的案例之后，觉得自己好像发现圣杯了，信心爆棚的把钱丢进去，开始疯狂去找这种组合，怕组合出现了没做到很可惜。结果是怎么样？搞到后来几乎全部都是失败的案例。为什么？我们这边就先不讨论指标和形态的效果，我自己对于这些的态度呢，一直都是这样子，出于什么样的理由进出场其实没有那么重要，你只要能持续赚到钱就好。所以单纯就这个行为来讲，这样的想法去找一些形态和组合，觉得接下来可能会涨或是会跌，整个思考过程有什么本质上的问题吗？其实这是一个很常见的思考误区，这要分两个层面来讨论。第一个，这两件事有没有关联？简单来说，就是你把价位线图拉出来，发现每次出现这种排列组合就会上涨，这是真的吗？还是只是巧合？有没有可能只是刚好你都关注到成功的例子，下意识屏蔽了失败的例子？实际上你看到的排列组合跟后续行情涨跌其实关系不大。有可能吧，就是看事情的角度已经有偏颇了，就会把你看到的东西合理化。这个情况一般就用够多的样本来佐证自己的想法。像是说，你至少回测样本要够吧，总不能你看了一个礼拜的线图，发现这样的组合出现了六七次，每次出现之后后面就大涨，你就直接觉得可以冲进去跟他拼了吧。那样本外的测试也要产生类似的效果，等于用严谨一点的方式去证实这个回测结果不是最佳化出来的结果。这样实验之后拿来用，心里也比较踏实吧，比较不会输个三五次就开始怀疑自己了吧。那第二个层面是什么？其实真正的症结在这里，就是你看到的排列组合跟后续上涨下跌是否有因果关系。这边要注意一下，两件事情彼此相关跟两件事情有没有因果关系，这是两码子事。这两件事情有可能因为一些不影响你决策的宏观因素让他们彼此相关，但其实没有因果关系。我直接举一个例子，假如冬天的树叶会变比较少，冬天感冒人会变比较多，因此感冒人数可能跟树叶的多寡有关联。但你要说啊，现在树叶越来越少了，会有越来越多人要感冒了吗？你自己听一听，不会觉得很奇怪的吗？国外甚至有一个网站专门在整理这些八竿子打不着，听起来很荒谬，但是有相关的事情。或是像说，天气冷不穿衣服，跟已经感冒人在密闭空间相处，洗完澡不擦干就吹冷气，这些都有可能导致你感冒。就是说，造成感冒这个结果的原因有很多种，你要直接把其中一种原因当成它的理由，说因为你做了什么事情所以感冒，这样讲就有点太武断。仔细想一下就会发现，其实很多事情的因果关系都没有那么强烈，只是我们下意识觉得这两件事情相关，所以 A 会导致 B。 这个时候回去看一下那些技术指标和 K 线组合是不是有类似的情况。 RSI 从低处往上翻，短均线穿过长均线， KD 黄金交叉，可能后续都发生了价格持续上涨的情况，但那是因为 RSI 上翻，因为短均线超过长均线，因为 KD 黄金交叉，所以导致价格持续上涨吗？回想一下刚刚讲的那几个因果关系的反例，真的是这样吗？还是有什么宏观因素影响价格走势，而刚好这些现象都发生了？从公式上面来看，这些指标都是从过去一段时间的价格变化所推演出来的。那会不会其实是价格这样的变化导致 RSI 上翻，同时导致短均线超过长均线，同时导致 KD 黄金交叉，而价格这样的变化同时也就导致后续的价格持续上涨？也就是说 A 导致 B，A 也导致 C， 你就误以为 B 会导致 C 呢？那我们真的要检验因果关系的话，到底要怎么做才够严谨？其实从科学上面要来检验的话，有几个必然要实现的情况。第一个，假如你要说 A 造成 B， 那 A 势必要发生在 B 之前，总不能 B 都发生了才出现 A， 然后你硬要说 A 导致 B 吧，这个顺序就不合理了。第二个，假如 A 没有出现，那 B 也不能出现，这个条件就刚好说明了刚刚讲的指标问题，也就是说 KD 和 RSI 的黄金交叉导致后续价格上涨，那 KD 和 RSI 没有黄金交叉的时候，后续价格也不应该继续上涨。假如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可以说 KD 和 RSI 跟价格上涨是因果关系。第三个，只要 A 出现， B 就一定要出现，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才能算得上是严谨的因果关系。那听到这边，有人就会发现执行上的困难了。实际上在市场当中，影响因素这么多，已知的未知的都这么多，研究老半天都不一定能好好把几个因素独立出来。照这样讲，不就根本没办法确定什么东西是跟涨跌有因果关系的？那不就什么都不能做了吗？干扰项目这么多，还是干脆 ETF 买一买就好了，交易都别做了。这样的话，我还要用什么当做判断依据？今天我们要讲的不是这个意思。讨论因果关系和相关性的重点在于，你假如要把只有相关性但没有因果关系的现象当成进出场的讯号的话，就要清楚知道没有因果关系的情况底下，长期下来会怎么呈现。或是说，既然知道很多事情只有关联没有因果关系，那要是我们做交易追求的是长期透过够多的交易样本来反映统计上的正期望值，我们应该要怎么处理这些现象，或是说我们要怎么看待这些现象。把彼此相关但没有因果关系的现象当成进出场的依据，不特别针对资金控管，也不特别加减码，有可能长期执行出来的结果就跟随机进场的效果差不多，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推论 A 发生 B 才会发生嘛。所以说，要是没有办法找出有效的因果关系，真正的关键就不在于严谨的辨识出现什么情况可以判别出接下来市场要发生什么事，而是要确立现象和你想掌握的行情之间的连结，并好好利用这个连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刚刚不是才讲说不要把两个没有因果关系但有关联的现象当成进出场的依据吗？其实这两件事并不冲突。简单来说，就是你要知道现在这个现象出现之后，期待后续发生怎么样的行情。例如说，你认为 KD 黄金交叉有可能会延续前面的涨势，那基于 KD 黄金交叉，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假如后续真的出现延续上涨的行情，要想办法好好利用这段行情。那后续上涨行情真的出现了，就要设法吃到长波段的效果。因为就风险报酬比的概念来说，换得的潜在获利空间越大，容错率越高。那容错率越高，就代表胜率在交易当中的影响比重就会下降。把这个胜率看成是定义因果关系的正确率来说的话，那扩大风险报酬比就是在减缓误判因果关系长期下来在统计上造成的亏损情况。我们用一个比较不严谨的例子来说明，实际的正确数字应该不会这么高，但为了方便说明啊，我们暂且就这样子算。假如你发现 KD 黄金交叉或是死亡交叉推算出来有 55% 的胜率，也就是说 55% 的情况， KD 黄金交叉之后价格会上涨， KD 死亡交叉之后价格会下跌，那在价格盘整期间会出现一下黄金交叉一下死亡交叉，加加减减，假设风险报酬比可以做到 1.5 倍好了。那另外一个参照组是在只有前面上涨一段时间之后回档，然后出现黄金交叉才进场做多，或者说已经下跌了一段之后反弹再出现 KD 死亡交叉的时候才进场放空，因此可以做到相对比较高一点的风险报酬比。很简单嘛，因为这种情况走势延续的效果会比盘整期来得好嘛，所以平均下来我们假设可以做到两倍的风险报酬比。那我们就来算一下前面那一个例子， 55% 的胜率， 1.5 倍的风险报酬比，每做一笔交易的期望值是 55% 乘上 1.5 减掉 45% 乘上 1， 得到 0.375， 代表说你进场的时候设定停损1块钱，在这些数字没有变动的情况底下，长期下来你每次进场可以期待赚到 0.375 块。那第二个情况呢，若要维持一样的期望值，胜率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准？推算出来只有 46%， 代表说你多做 0.5 倍的风险报酬比，可以降低胜率需求 9%。 这个 9% 就足以将一部分误以为有因果关系而产生的超额亏损抵减掉了。这一个比较结果的意思就是，既然在真实的交易市场当中，你很难独立一个变因去找出谁跟谁真的有因果关系，顶多就是发现这两个东西彼此有关联嘛。那基于这种不确定的因果关系去做交易， 就等于是把自己放在更多的不确定性上面，然后把钱丢给市场，去赌这一层关系真的跟你想的一样。那要是你想要让自己相对有优势一点，至少你要能做到比较高的风险报酬比嘛，让高的风险报酬比来抵减正确率不足的冲击。我再强调一次哦，不是不能靠这些指标或是一些 K 线组合来当进出的依据，而是要搞清楚在这些指标出现之后的行情，自己想要抓到什么程度。你要是单纯把指标当进出，出现就做多，出现就做空，那就单纯跟在拼胜率没有什么两样。那先前也提过很多次了，在交易当中你要单纯拼胜率，容错率自然会偏低。你要确保自己长期下来都能维持这样很少犯错的情况，不然很可能搞到最后不但没赚钱，又很考验你的心态。那长期下来自然不是一个容易复制的方法嘛。所以说交易当中去发掘现象其实没有那么重要，你去找到说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彼此有关联，有什么因果关系，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就算真的让你知道它跟它有关系又怎么样，关联性不够高，不足以让你单纯拼胜率的话，最终还是要回到风险报酬比上面。啊，要是你真的很想要研究市场，觉得这样很有成就感的话，还是很欢迎大家去研究啦。好，今天就先分享到这吧。这里是交易室，我是 T 嫂，拜拜。